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6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俄罗斯立即采取行动化解乌克兰危机。朝鲜上向日本海试射短程导弹。中国企业家陈光标高调在纽约慈善引发激烈争议。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和台北市长朱立伦举行会晤。另外，中国就美中关系回应美国大使的讲话。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01。我们接下来先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必须立即行动，在接下去几个小时里让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解除武装。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会晤以后发出了以上的呼吁。他说，他与法比尤斯一致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证明俄罗斯正在努力说服分离分子停火，参与合法的和平进程。星期三，奥巴马政府表示，如果莫斯科不采取行动缓解乌克兰危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制裁。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星期三说，制裁将锁定俄罗斯的银行业、能源业以及国防工业。与此同时，美国企业领袖呼吁华盛顿不要单方面进行制裁，他们说，制裁将伤害美国利益与就业。澳大利亚当局说，搜寻马航失踪班机的范围已经转移到最初海底搜索水域以南的地区。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说，新搜索的区域是根据对失踪班机卫星信号更全面的分析来确定的。他表示，马航失踪客机燃油耗尽，在南印度洋坠毁时非常非常可能是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否则这架班机就不会按照卫星信号显示的路线飞行。南印度洋的新搜寻区域有6万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西南海岸大约1800公里，再有复杂仪器的船只正在探测该海域的深度以及海底地形，这一过程将持续3个月左右。有关官员预计，海底搜寻将于8月展开，最多持续12个月。一艘无人潜艇最近结束了对850平方公里印度洋海底的2个月搜寻，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来看中国方面。在不断发生暴力事的新疆，中国继续它的反恐行动，对9个人进行了公开宣判。中国国家媒体说，这9个人的刑期从3年到14年，罪名包括宣扬圣战以及煽动分离主义和民族仇恨。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说，3000人参加了公判大会。中国当局试图利用举行公判大会的方式赢得公众对镇压行动的支持。公判大会在查布查尔县举行，当地一名官员说，公判大会是一场反恐人民战争，并声称公民应当坚决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中国当局上星期宣布，在新疆一年打击暴恐运动的第一个月，逮捕了将近380名嫌疑人，并对315人定罪。去年新疆有大约200人死于骚乱，其中很多人死于一系列计划的越来越周密的针对平民的袭击。韩国联合通讯社说，朝鲜向日本海试射了三枚短程导弹。 韩国国防部说，导弹是从朝鲜东部元山港发射的，飞行190公里后进入日本海。朝鲜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进行过一系列导弹和火炮试射，所以这类活动并不出人意料。不过最新的这次短程导弹试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出访韩国和两韩关系异常紧张之际进行的。韩国谴责朝鲜星期四的试射是肆无忌惮的挑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会见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继续努力解决伊拉克危机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内容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势及其邻国叙利亚的内战问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星期三表态拒绝组建一个紧急状态政府，他说此举将违反伊拉克宪法，而且不符合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这个立场令逃离激进分子攻势的伊拉克人感到不安。逃亡的伊拉克人约瑟夫·瓦迪亚说，
根本谈不上安全局势，激进分子向哈姆迪亚发射火箭炮弹，当地人都逃走了，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没有岗哨，没有军队，也没有当官的，我们只好扔下一切财产，扔下我们的家具和钱财，跑了出来。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上说，美国关心谁出面领导伊拉克，但美国在伊拉克组建新政府之际不会进行干预。
我们要记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是恐怖主义军队，他们不仅威胁到伊拉克，而且威胁到中东地区反对他们的每个国家，威胁到欧洲和美国。要打赢这场战斗，伊拉克人必须最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包容性政府。
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姆拉登诺夫认为，国际社会在解决伊拉克危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拉克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宗派化，但是我认为国际社会对这个危险了解的越多，这个危险就越小。
有人批评马利基政府排斥少数派，造成宗派紧张关系，激进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攻占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宣布向伊拉克派遣300名军事顾问，帮助伊拉克打击激进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里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是在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仪式上被追授这项荣誉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诵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
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
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
On what he once called the long night of racial and justice.
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十一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他说，
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
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国一直表示反对将有关争端国际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广西贵港最近拆除了建立仅仅6个月的美国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北京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开展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新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广西贵港新建的一座号称世界最高的巨型玛丽莲·梦露雕像近日被拆除，并被弃置在当地的垃圾站。中国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活动，近日中纪委高官批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受到西方点对点的渗透之后， 有报道称，国安会要求全国清查海外 NGO 渗透的活动，以防颜色革命的发生。广西的梦露雕像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率团考察芝加哥永恒的梦露雕像之后，历时两年制成。雕像由不锈钢和铝制作，造型取自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中白裙飞扬经典片段。梦露雕像去年底在广州贵港唐人街商业项目开业时推出，被开发商称为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贵港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成为贵港市民休闲的绝佳去处。这里也是贵港情侣约会、婚纱摄影的首选地点。雕像不到半年便被拆毁，当地市民打出“梦露，请不要走”的标语。有网民称，拆除梦露雕像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贵港市政府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北京分社询问的时候称，完全是开发商自己的独立决定，和政府无关。
这个为什么要拆迁的话，具体我们市政府这边没有接到过他们为什么要拆迁的这个原因。这个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应该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它独立的那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跟我们市里面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玛丽莲梦露雕像是最近中国开展的一波反西方意识形态运动的最新牺牲品。不久前，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者发布禁令，要求全国禁止播放《生活大爆炸》等四部美剧。浙江、福建等省份开展了拆除教堂十字架的活动，试图控制基督教的传播。此前，央视在报道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的电视新闻时，为文艺复兴时期米凯朗基罗的著名雕像大卫像打上了马赛克，引发热议如潮。不少网民认为，把艺术等同于色情，反映出当权者心里的肮脏与龌龊。北京学者陈杰仁也认为，扫黄的重点应该在于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而这个中国的政府呢，他习惯于就是搞运动式的执法，今天呢搞一场风潮来了就过了，过了之后总结一些经验啊，一些数据向领导汇报。如果真正是对网民负责，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负责，就应该且长期的坚持下来执法，而不是搞这种一阵风式的执法。
民众注意到，中国的电视屏幕现在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清洁的阶段。中国电视观众现在每天晚上黄金时间收看的是央视播放的《十送红军》等红色电视剧。不过，不少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发牢骚说，他们喜欢看美剧，不喜欢看政治宣传意味浓厚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和充斥银屏的抗日神剧。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代理律师吕方平和王宇，星期四会见了他们的当事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王宇律师6月26号在乌鲁木齐市告诉美国之音，他和李方平律师当天上午10:50左右到16:20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他们的当事人伊利哈木·土赫提。此前，李方平律师通过微信告诉朋友，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带了20多天的脚镣。伊利哈木在看守所曾经绝食2次，各10天，共20天。第一次是主动绝食，从1月16号到26号。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第二次是被绝食，从3月1号到10号。微信说，伊利哈木目前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体重减少16公斤。王宇律师说，伊利哈木1月16号被押送到自治区乌鲁木齐看守所，他发现看守所的饭菜有猪油味，便要求提供清真食品，但是遭到拒绝，并被告知爱吃不吃。伊利哈木于是绝食10天，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穆斯林。3月1号，昆明火车站发生袭击事件，看守所从当天晚上开始便给伊利哈木断食断水，他靠着提前保存的不到1杯半水维持了10天。王宇说， 律师已经向看守所提出口头控告，接下来将提出书面控告。律师说，伊利哈姆坚称无罪。他说，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伊利哈姆坚决否认有过任何支持分裂的言行。伊利哈姆是一位温和但是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他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姆今年1月15号在北京的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1月16号被押送到位于乌鲁木齐的自治区看守所。此前，他曾被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到限制。伊利哈姆2月20号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近日有传言，伊利哈姆被新疆当局秘密审判。王宇律师说，当局对伊利哈姆的侦查阶段6月19号结束，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秘密审判应该是误传。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再看一看这则消息，曾获4次死刑判决的念宾投毒案。25号由福建省高院再次开庭，这一反复审理了8年的命案，由于存在太大的争议，而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创纪录的6次批准延期审理。相关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福建平潭商贩念宾被控投毒致2名儿童死亡的案子，6月25号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被害人是念宾被捕前邻居家的2名子女。此前，犯罪嫌疑人念宾曾4次被福建法院判死刑，但在最高法院均未通过复核。该案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福建警方涉嫌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2大命案之一。其中另一个案子就是去年被推翻原定罪判决的福清纪委爆炸案。当天的庭审到了晚上还在进行，主要是对理化检验报告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第二天还将继续庭审。中国律师界有数十人组团围观，有多位律师和关注者从各地赶到现场旁听。开庭前，辩方律师张磊和司伟江等多人在法院门口遭到被害人家属和支持者的围殴。张磊律师当天在被打后发微博说，我们在进入福州中院大门边上的门卫室时，被被害人家属及其纠集的人围殴，司律师被人推后脑击打，我遭多人袭击，被打掉眼镜后迅速蹲下用手护头，被围殴20秒左右，后被司律师和一名法院保安解救。他表示，除手被打破一点皮以外，其他应无大碍。成功协助福清纪委爆炸案被冤判死缓的吴昌龙翻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作为辩方律师观察团成员到法庭旁听，他目睹了辩方律师被打的情形，并上前解救了一名被打的同行。李金星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上每当辩护律师司伟江谈到重要环节的时候，旁听席就有一人高声辱骂，包括三字经等非常难听的话，而法警在这种情况多次发生后才将骂人者请出庭外。这位在现场旁听的律师指出，对于辩方家属和出庭辩护律师张磊和司伟江以及参加旁听的北京律师周泽等人遭受的暴力行为，法庭外执勤警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怀疑是控方在纵容受害方制造恐怖气氛。
法庭之外我知道确实非常的糟糕，包括我们的律师被打，我们的家属被打，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律师就遭到了雨点般的这个袭击。那个公安部的这个毒物鉴定专家一级警司嘛，一级警官退休的张继宗老先生，刚才说休庭之后又被家属又踢了又打了。这个总的来讲，我觉得法庭之外是一种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我们认为是警察纵容和暗中支持的有计划的攻击行为。
这位维权律师对受害人家属情绪化的反应表示理解，认为他们可能受到了负责侦办此案的警方在幕后的引导，
不排除是警察呢刻意的引导。这个呢我们有一些案子呢实际上是后来是证实了， 不排除是警察也是在引导，那么就是这些律师呢就说坏了他们的事，他们本来做的就是假案子，然后律师指出是假案子来，然后他们满腔的怒火来指向律师，而老百姓实际上他的这种分别是整个案件是非的能力，他朴素的认识就认为警察说的那个人就是真正的杀人犯。
李金星律师也指出，庭审法官给他留下试图努力查证疑点的印象。
以那种法庭之上的情况，我们感觉到还是这个法庭还有很大的改观。确实我们首先对法庭我想需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因为他比较认真的在查证这些问题。
嫌疑人念斌2007年一审时曾当庭翻供，称被警察刑讯逼供，屈打成招。2008年2月1号，福州中院作出一审有罪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念斌不服，提起上诉，从而开始了控辩双方迄今长达7年的拉锯战。2008年12月31号，福建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法院维持原判后，2011年4月，中国最高法院裁定发回福建高院重审。此后第四次被判死刑的念斌再次上诉。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高调宣传的请客撒钱活动，如同一场娱乐加意识形态的个人秀，引来与会流浪汉的两极反应。对精美食物，他们赞美有加，但对没有拿到陈光标承诺的300美元，则愤怒无比。不过，号称中国亚洲首善的陈光标通过这一活动却被升级为世界首善，这让他感到乐在其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名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个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家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从未上过类似高档餐厅的克雷格说，他感觉好极了。通过慈善组织介绍来出席午餐会的华人李先生为中国人自豪。
中国人有钱了啊，在外面站起来了，在我们中国人见面子啊，见光啊。
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
我们这次也准备想能够结交无害人心，投资阳光温暖。
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向每位流浪者赠送300美元，原本是陈光标此次活动的噱头之一，但与之合作的纽约市救助使命，根据其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But we didn't think that giving money to the homeless wa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so instead he's donating $90,000 to the 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
虽然双方事先达成了不发现金的协议，但陈光标仍在午餐会上保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300美元。5位流浪汉还被安排上台领了钱。这使得实际上领不到钱的绝大多数与会者最终爆发出了矛头对准美国救助机构的无比愤怒。
Nothing. We get nothing.
Nothing.
We did nothing. They gave them 90,000 and
put that on the news. Put that on the news.
We left a man behind. We never left a man behind. You understand me? You know who you're talking to here. You don't play with people like this. You tell them the truth. You tell them the freaking truth. Not like a politician that smiles and tells you what you want to hear. You don't do stuff like that. You understand me?
We don't even live there.
一位无家可归者说，这钱对他很重要。
I have bills to pay, and that would really help me get above ground.
无奈的美方合作者梅伊斯被一顿炮轰后说，他很失望。但不惊讶。
It's some of it. It's the culture difference. It's the language difference. It's trying to nail this down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 got here today and realized I have no part in this program except the 3 minutes I'm up there. So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而陈光标告诉记者，他承诺的钱全部支付了。他尊重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慈善组织的原则。虽然绝大多数流浪汉没有拿到钱，但陈光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我也非常的高兴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表示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双边交流和关系。北京外交部星期四的评论是对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的首次公开声明做出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大使博卡斯在他上任以来关于美中关系的首次公开声明中说，中国需要改善人权，停止阻碍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停止在网络上窃取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将改善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呢，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我们希望呢，中美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去年六月份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不断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那么中美作为两个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都不同的这个大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关键呢是要正确的对待，妥善的处理。我们希望美方尊重中方的利益与关切，多做有利于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那么你刚才特别提到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中方也多次表明了有关的原则立场，你如果很关心的话呢，可以再去查阅一下。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今年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加剧，其中包括网络安全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国声称几乎全部拥有这一资源丰富的水上通道。中国在亚洲的邻国声称拥有这一海域的部分地区。今年早些时候，越南爆发了针对该海域一座中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暴力抗议活动。王栋是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他说，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跟美国一些盟友之间发生领土争端，而这些问题的确给双边关系增添了紧张，并且加深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军官今年早些时候被控从事网络盗窃，这个事件也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博卡斯大使说，中国通过网络盗窃商业秘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北京大学教授王栋指出，美国的这些指控只会产生反作用。
我认为美国应当采取行动，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切实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这非常重要。
博卡斯大使还谈到中国政府今年逮捕温和的声音、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著名律师朴志强这个月早些时候就因为所谓寻衅滋事而遭逮捕。 博卡斯表示，他的一项首要任务是推动签署美中双边投资协定。美国已经与40个国家签署了类似的投资协定。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和国务卿克里7月将前往北京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届时他们在会晤中国官员时可能会在这些问题取得一些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日前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军方的关系过去一年有温和的改善。他说，美国军方尽最大的努力同中方接触，建立关系，加强协调，提高透明度。例如，中国最近首次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那之前，蒙哥马利少将等美国海军高级指挥官还在香港会晤了中国陆军和海军高级指挥官。蒙哥马利说，这些都表明两军关系在温和改善。有分析指出，美方2012年曾邀请中国参加当年的军演，但遭到中国拒绝。中国参加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表明北京的立场有所缓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了解了美中关系以后，我们看看俄中关系的发展。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仅排在白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人认为最友好的国家。但分析人士注意到，俄罗斯的盟友国家绝大多数都不拥有政治、社会和自由，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而不友好的国家却多数都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自由世界的经济发达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谁是俄罗斯的朋友？哪些国家又与俄罗斯敌对？针对这个问题，俄罗斯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5月末进行了民意调查。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一个最为友好的国家，在俄罗斯人所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和盟友国家的排行榜中，中国仅次于白俄罗斯排在了第二位，接下来依次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印度和古巴等国。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五月份的民调显示，有多达64%的人对中国基本拥有好感，对中国基本不好和特别不好的人仅分别占6%和2%。尽管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所签订的天然气合同遭致国内反对派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但有高达69%的人认为天然气合同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认为天然气合同对俄罗�斯不利的人仅占11%。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外交转向中国和亚洲等因素正导致俄罗斯人对一些国家的看法发生急剧的变化。同一年前相比，对中国不满的人数大量减少，而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数却大量增加。目前对中国拥有特别好感的人能够占13%，而去年3月份时这一数字仅为5%。相比之下，对美国持好感的人却从一年前的46%急剧下跌到了15%，对欧盟持有好感的人从55%下跌到了22%，对乌克兰持有好感的人从62%下跌到了30%。在俄罗斯认为最不友好和敌对国家的排行榜中，美国排名第一，乌克兰位于第二，接下来依次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格鲁吉亚，还有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分析人士说，更多的人对中国拥有好感以及反美情绪上升同俄罗斯官方大力推动的洗脑宣传有直接的联系。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样的民调结果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萨林说，因为大部分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或是通过电视，或是通过自己的熟人和社交渠道。白俄罗斯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两国居民的联系非常密切，许多白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定居工作，而且双方混合婚姻也非常多。 中国是继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的国家，完全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政策产生的效果。最近几个月来，有关中国的报道全是正面新闻。战略学者科诺瓦罗夫认为，电视媒体在官方的宣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科诺瓦罗夫说，今天俄罗斯社会中的反美情绪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都是大力加强电视宣传的效果，所以电视对民意的影响非常大，是挺有力的宣传工具。如果想煽动仇恨的话，仇恨的情绪会很容易攀升起来。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把列瓦达中心的民调结果与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系列数据进行了比较。从比较分析中可看出俄罗斯的朋友和敌人与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自由之家公布的数据和报告看，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中，除了印度是较自由的国家外，白俄罗斯、中国、古巴等国都不是自由国家。而在俄罗斯的不友好国家中，除了乌克兰的自由度较低之外，其他的全都是民主社会的自由国家。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五年来俄罗斯的所谓敌对国家的自由指数几乎未发生变化，但这些国家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有了显著的提高，提高幅度能够达到57%。但在俄罗斯的所谓盟友的国家中，这些国家的自由指数不但在下降，社会和政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这些国家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计算的话，五年来也下降了将近10%。伊拉里奥诺夫得出的结论是，普京政府高效宣传的结果是，俄罗斯民众越来越面向世界上那些政治不自由、经济落后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世界上经济发达、政治自由的民主国家日益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台湾进行第二天的访问。张志军当天访问了新北市的托老中心，分别和老人与原住民用餐。重头戏是和新北市长朱立伦会晤。张志军说，两岸在发展经贸关系时应该注意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朱立伦说，两岸关系应该要求同尊异。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正在访问台湾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26号早上参访位于新北市的厚德里活动中心，随后参访土城顶埔公共托老中心，中午和老人用餐，随后张志军和新北市长朱立伦进行正式会晤。张志军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今天感觉就是真正进入台湾社会，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生活。他说，他在和朱立伦会晤期间就两岸65年来发展变化交换想法，另外也就市政建设应如何做进行讨论，比方说老龄化的问题以及社会如何照顾老年人口。另外他也参观了托育中心，认为设施也非常好，很有特色。他说这些方面都是两岸可以进行相互交流借鉴的地方。张志军说，他也和朱立伦讨论如何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他说，一方面要继续注重大型企业在两岸经贸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要注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张志军说，
比如像小企业、中小企业，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所创造的就业都是70%-80%，虽然在经济总量中比例不大，1/3左右，但是就业70%-80%是和我们的民生贴得最近的，所以他们在为我们的当地的民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怎么让他们在两岸的交流中有一片天地，来从两岸的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受益，这是我们国台办和陆委会都是下一步要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张志军对媒体讲话之时，门口外有数十名抗议民众，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台独团体。新北市长朱立伦对媒体表示，他在和张志军的会晤中谈到，两岸关系的推动上和政府施政一样，要重视两心两利，也就是要有企图心，也要有同理心。对一件事情想要有执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协调力。朱立伦说，
那对于两岸关系，过去大家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求同存异，但是在同理心的思考之下，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是求同尊异。那对于两岸的关系，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
朱立伦表示，基于两心两利的思考，不管是福茂还是祸茂，不能光从受益者的角度，而要从受害者或受影响的产业角度来思考。他说，另外公共托老中心是面对高龄化社会中的一个创举，他相信两岸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托育或公共托老政策。张志军随后参访维格饼家总公司，之后参访乌来瀑布广场，拜访原住民。在张志军前往乌来的路上，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之一魏阳等人企图拉上铁链封锁道路，让张志军无法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警方把魏阳等人带入警车后离开。张志军抵达乌来之后和原住民用餐，期间继续有民众向张志军抗议。晚上，张志军和台湾学者进行闭门座谈。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张志军和王玉琪在会见以后达成了一些共识，对此呢，台湾朝野立委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日前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之后表示，双方已经有明确共识，未来两岸互设的办事机构具有人道探视的功能。对此，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玉生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台湾不分朝野党派都认为，两岸的办事机构必须具备人道探视的功能。
如果张志军主任这次来愿意带来这样的一种同意、肯定、支持的话，我觉得两岸互设办事处的最后一块这个石头就搬开了。
吴玉生还指出，在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应该表态支持，否则会让台湾觉得中国对台是在玩两手策略，也就是只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却抵制台湾加入国际经济组织。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强调，加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生存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双方愿意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王章惠虽然在办事机构的人道探视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就世界人权标准而言，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可是台湾居然为了要求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的价值，还要跟中国那边推半天，推推拉拉，磋商了半天，而且付出一些代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突破，认真说起来也不算这个突破，只是让中国稍微释出一点善意，能够跟世界的人权标准稍微接近一点。
黄伟哲还说，2000年的时候，台湾已经具备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却还是必须比中国晚一刻加入。14年之后，如果 TPP 和 RCEP 也要比照办理，这只说明了国际现实的残酷和无奈。此外，王章惠举行的地点桃园诺富特饭店在维安上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争议。台湾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人士入住该饭店之后，却遭到破门而入，并被迫离开饭店。国民党立委吴宇生认为，来者是客，如果张志军在饭店内被反对人士骚扰的话，将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饭店安全人员的做法只是恪尽本分。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认为，如果饭店维安人员发现可疑人士，可以将其隔离在房间之内，而不是破门而入，这绝对是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此行来台，抗议群众几乎如影随形，台湾警方也出动了大约1000名警力保护张志军的安全。维安比照2012年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来台的规格。除了抗议人士之外，也有欢迎张志军来台的人士，双方人马常常被警方隔开，却不断向对方叫骂。张志军表示，所有的声音他都听到了。张志军此行来台，首先就以闽南语“大家好”向台湾民众问候，展现亲切的作风。安排的行程也以接触基层民众为主，除了几位地方首长之外，还包括大陆配偶、农渔民以及学生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山上的消息。在国会山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两党议员发出呼吁，要求中国遵守联合国的决定，释放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联合国的一个工作小组最近裁决，认为中国对陈克贵的任意监禁违反了国际法，应该立即释放他，并且要求中国为陈克贵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赔偿。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联合国负责小组进行了调查，向中国政府提了很多问题，得到了很多不真实的答案，包括陈克贵被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认罪。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中国应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中国政府想要告诉这些政治犯，他们已经被人遗忘。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会尽全力争取他们释放。
陈克贵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2012年，陈光诚逃离软禁以后，陈克贵用菜刀砍伤了闯入家中的当地干部，后来被判有期徒刑。陈光诚说，中国政府没有信守承诺。
中央政府直接承诺说停止对我一家的迫害，并且呢对迫害我一家的官员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到现在为止，不但没有过，那么可贵还在监狱里，而且到现在呢，联合国又做出了清楚的中共违反国际人权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你中共到底还想不想在全世界立足？
史密斯议员说，美国现在应该改变策略，把人权纳入美中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
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特别在即将举行的双边战略对话上提出释放陈克贵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说，他希望克里国务卿会亲自过问，争取陈克贵获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到海外的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有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超过外国公司到中国的直接投资。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中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利用外国的优惠贸易条件，纷纷把生产设施转移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而且他们在发达国家也购置了大量的资产。据报道，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去年达到创纪录的140亿美元，其中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投资项目总额达到10多亿美元。这个项目生产天然气钻探公司需要的钢管，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年底投产。在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去年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是1240亿美元，占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听众再次说再会。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当局说，他们相信马航失踪客机在南印度洋坠毁时处于自动驾驶状态，驾驶员很可能由于缺氧而失去了驾机能力。这是迄今官方就马航班机失事原因提出的最肯定的理论。马航班机失踪已经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马航失踪客机燃料耗尽在南印度洋坠毁时非常可能是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否则这架飞机就不会像卫星信号显示的那样平稳的飞行。澳大利亚航空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马航失踪班机飞行路径稳定，而且缺乏通讯沟通，因此他们认为机上发生了某种缺氧事件。他们说这与目前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相符合。舱内失压会造成缺氧，脑缺氧导致人的意识昏迷混乱，最终死亡。官员和分析人士说，舱内失压一直是马航班机失踪案的调查重点之一。美国与菲律宾海军星期四在苏比克湾展开为期六天的海上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官员说，演习是为了强化两国的关系，共同应对复杂情势。两国海军派出了1000人参与这场名为海上备战训练联合演习，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哈尔西号驱逐舰等多艘舰船将参加演习。演习地点距离中国军事人员驻扎的黄岩岛大约只有80海里。菲律宾称其为斯卡伯勒浅滩，中菲两国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菲律宾强调，这是一次例行的海上训练活动，和菲律宾与中国的争议或者南中国海争议无关，中国不必为这次演习担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巴黎会见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继续努力解决伊拉克危机问题。美国国务院说，会谈的内容将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势以及邻国叙利亚的内战问题。美国官员一直敦促伊拉克建立一个包容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政府。目前伊拉克正在应对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进攻，但是克里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不会干预巴格达的政治进程。尼日利亚的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3人死亡，52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不过人们怀疑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最初的报道说，首都阿布贾的艾玛巴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炸死了21人。在炸弹爆炸之际，购物者正准备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尼日利亚对阿根廷的比赛。星期四，8支球队将进入巴西世界杯最后一天的小组赛，每个队都有希望打入16强，但其中一些队机会不大。在 G 组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队和德国队将进行对决。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